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了，心语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来讲两个古人重德养德的感人故事。孔奋，字君瑜，是东汉初年扶风茂陵人，他自幼就很注重自己的德性修养。光武帝建武年间发生战乱，孔奋一家人到河西避难，不久被任命为掌管姑臧这个地方的官员。当时姑臧是河西地区最安定和富庶的县，住在这里的人都有不少积蓄，可孔奋在这里为官四年，自己的财产却一点没有增加。当时天下尚未安定，很多读书人都讥笑孔奋，说他身在如此富庶的地方，自己不知道想办法富足起来。可孔奋依旧努力地严格修养自己的德操，为政仁爱平和，平日生活上节俭度日，侍奉母亲非常孝顺细心，自己同妻子儿女吃普通的食物，把好的饭菜奉养母亲。因为孔奋的德操，当时的太守梁统非常敬重他，从来不以官署之礼待他，常常亲自到大门迎接，并引荐给自己的母亲认识。战乱平定之后，河西的官员都被征召到京师，他们的财物货物一车接一车，堵满了整条道路，只有孔奋没有资产，自己单车上路。见到这种情况，当地的老百姓都说孔奋清廉仁爱贤德，全县的人都受到他的恩惠，现在他要离去了，我们怎么能不报答他的恩德呢？于是百姓们自发收集了牛马器物等上千万件，追赶出数百里地送给孔奋。孔奋只是道谢，却一件东西都没有接受。到了京师，孔奋被升任为武都郡丞。有一天，贼寇残杀了官府的官员，害怕孔奋追赶，于是抓走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作为人质。孔奋50多岁了，只有一个儿子，但他秉持大义，以大局为重，仍旧全力抓捕贼寇。当地的官吏和百姓受到感动，纷纷尽力帮助和支援他。贼寇走投无路，便将孔奋的妻儿推到前面，以为可以抵挡进攻，但孔奋指挥官兵攻打得更加猛烈，最后贼寇终于被消灭。皇帝知道这件事后，特地下诏褒奖赞美他，升任其为武都太守。孔奋任太守后，明断是非善恶，惩恶扬善，见到有美德的人就像见到自己的亲人一样喜爱。受到他的感召，全郡的人都努力改进自己的德操，当地从此清平安定，赞誉甚广。为官清廉，造福一方，秉持大义，处处以大局为重，为民谋福，把个人利益置之度外。孔奋因为自己这些过人的德操而名垂青史，至今受到称扬。今天的人也许会认为孔奋傻，那是因为今天的人道德下滑，无法理解古人的境界。其实为人为官，就应该如孔奋这样，忧道不忧贫，以努力修养自己的德性为重，德才兼备，方能在天地间俯仰无愧，受人尊敬，活得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咱们再来讲一个东汉末年王烈的故事。王烈是东汉末年太原人，字彦方，他为人正直好义，平时以德行感化乡里，乡里人人都非常敬重他。有一次，有人偷牛， 被失牛的主人捉到了，偷牛的人跪地请求说，请把我送官法办，我甘受王法制裁，但求不要让王彦芳知道。王烈听到消息后，立刻派人来向施主谢罪，并送一批布给那偷牛的。大家都觉得奇怪，有人询问缘故。王烈说，这小偷怕我知道他的过错，可见他有羞耻之心，有羞恶之心的人必能改过向善，所以我这么做就是要激励他能改过自新。后来有个老妇遗失了一把宝剑，被一人捡到了，就在路旁看守，等候施主来认领。直到黄昏，老妇回来寻找，此人便将宝剑奉还。老妇非常感激，问他姓名，原来竟是以前那个偷牛的人。乡里百姓凡有争讼取直的事件，都去请求王烈排难解纷，断定是非。由于王烈平素德教的影响，有的走到半途忽然愿意放弃争执，双方和解而回来的；有的望见王烈的屋舍就感到惭愧，彼此相让而回来的。可见王烈圣德感化之深，已远胜过刑罚的力量。之后因遭逢乱世，王烈避居辽东，当地的彝人也受到他的教化，都争相向他学习道德礼仪。曹操闻之后，派人来征召王烈为官，王烈婉辞不去。他一生高洁，与人为善，为人称颂。历史上受人们敬仰的人都是品德高尚之人，因为道德的影响力是任何其他力量所无法达到的，这就是善化的力量。强权势力永远不能使人心灵屈服，更不能使人心悦诚服，而以恶治恶，以暴制暴，徒增彼此更大的罪业。只有提升道德良知，才是做人之本，才是生命之根，才是维护宇宙真理的善念，是人心灵的真正归宿。作为中国人，都为自己民族5000年的文明而自豪，更为祖先留下来的神传文化的博大精深而骄傲。但是今天的中国人，经过反传统反道德的中共几十年的统治灌输和洗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已经知之甚少，或只是了解一点皮毛，已不知将其用来对照和指导自己的行为，甚至不会想到从古人的道德操守和精神境界中汲取自身成长的精神养分，而是将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弃置一旁，任由整个民族的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这是统治集团为其自身的统治而有意为之，而这一点恰恰是对整个中华民族最大的戕害。如此下去，按照善恶有报的天理，其结果将是多么的可怕。所以道德回归，重建整个民族的道德体系，在当下就显得尤为迫切。让我们每个人从自己的内心做起，尽快彻底抛弃共产邪党文化那一套，努力做一个好人，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那样的话，个人和民族才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时间再会。